魏东平带着穆子旭他们截住了刘金雕，穆子旭把刘金雕一个膀子给摘脱臼了，反手一拧，拧住了他的手臂，另一只手把匕首放在他的脖子上来回的比划着，怎么还敢无礼吗？同时郝老四犟驴子抢前一步，推开绑架何贵柱的人，一把把店老板给拉过来了。拉是拉过来了，但是他们不知道魏东平为什么要这个人，所以也没给他松绑。刘金彪被解除了武装，嘴上还仍然很硬，瞪着脖子说，哼，你们有种就杀了老子。这犟驴子也来了火了，大喊一声，天，老子杀的人还少啊，就是再添你一个王八蛋也没关系。说着上前一把揪住刘金彪的前胸，呵呵，天太热，老子给你去去火气。说着夺过穆子旭手中的匕首就要往他胸膛上扎。魏东平一看何贵柱已经抢过来了，他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急忙摆了摆手说，兄弟算了，别弄脏了你的手。刘金雕一看他不敢杀人，嘿，他还来了劲儿了，怎么着，你是哪个庙的神，难道比班大人还大不成？犟驴子一听这犟劲儿又上来了，把匕首往腰里一插，出二指如电，直插进刘金彪的右眼里头啊，竟然活生生的把他眼珠子给抠出来了。妈的，不给你点颜色看，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。这么一来呀，刘金彪像杀猪似的嚎叫了一声啊，怔了一下，可是被穆子旭紧紧的拽住胳膊，哪能动得了啊。跟他来的这些人一看主将被人拿住了，而且那个矮个子如此残暴啊，竟然把他们主将的眼睛给抠出了一只，一个个吓得闭目摇头，噤若寒蝉。犟驴子把眼珠子扔给郝老四，接着，兄弟，哼，这玩意儿下酒最好了。回过身来又问刘金彪，怎么着，是不是把这只眼睛也送给兄弟我呀？刘金彪疼得浑身直发颤呢，一句话也说不上来，只是闭着血肉模糊的眼睛一个劲儿的摇头。魏东平哼了一声，哼，今儿给你点教训，好叫你知道北京城还轮不到姓班的说话。说完把头一摆，压着何贵柱扬长而去。魏东平带着这一帮人走了大约有多半个时辰，才停住脚，翻身下马，把何贵柱给放下来，给他松了绑，笑着给他掏出嘴里的破麻布，哈哈，何老板，这一次擦干净了嘴，十年不用漱口哦。何贵柱是长偷一口气，哎，呸呸呸，哎呀，我说好魏爷爷，你闷死我了。你怎么不早点给我掏出来呀？魏东平听了哈哈一笑，哈哈哈，早点给你掏出来那哪成啊，你一嗓子喊出我的名字来，那还不惹麻烦了啊，哈哈哈哈。穆子旭一看感情他们认识，十分吃惊的说，哎，大哥，怎么你们是熟人呐？嗨，岂止是熟人呐，老朋友了。哎，各位兄弟，我来给你们介绍，这位啊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岳鹏店老板，姓何，名贵柱，何贵柱，何老板。哈哈，我说何老板，本来呢我们是想来吃你的东道来着，没成想遇到了这件事，看来今夜那只好吃我的啦，走吧，都到我那去，咱们吃个痛快。一行人随着魏东平回到了虎房桥魏东平的府邸。这时候已经是四更天了，史龙彪和明珠两个人各怀心事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正睡不着呢。 老门子有年纪的人了，上年纪熬不过困，坐在堂屋角的春凳上睡着了。家里仆人给魏东亭开了门，一行人进来，轻手轻脚的，也不惊动人，悄没声的穿过客厅来到后院。这时候啊，明珠和史龙彪本来就没睡着，听见动静早已起身迎出来了。魏东亭就关照穆子旭说，这几位兄弟住东厢房，咱们呢到西厢房，今天夜里看来是睡不成了，咱们大家吃酒闲聊吧。当下就把他们让进了西屋。明珠啊眼睛特别尖，他一眼就看见魏东亭今天穿着崭新的三品武官的服色，在灯下耀眼显亮，羡慕地说，哎呦，我说表弟，你这一夜竟然连升三级呀，我们该当给你祝贺呀。众人这才看见魏东亭今天夜里装束得十分鲜亮，红珊瑚顶大帽子，补褂下边金线工制江崖海水，石星色的袍子后面悬着镂金嵌玉的一柄长剑，浑身上下是一盏心呐，十分的英武。魏东亭被大家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双手解下宝剑说，这是圣上赐给小弟的，不敢独享，诸位也开开眼。犟驴子性急，上前拔出来就要观赏，魏东亭却一摆手，庄重地把剑举过头顶，然后放在桌上，退后一步，又躬身一揖。众人见他如此恭谨，不由也都肃然起敬。明珠上前捧起宝剑端详了一阵子，苍啷一声抽出剑来，这柄宝剑刚一出鞘，亮闪闪，冷森森，寒气逼人。明珠一看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可不是寻常的宝剑哪，此乃太祖身佩之剑，怎么会有缘到你的手中了呢？表弟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魏东亭按捺着激动的心情，就把在文华殿康熙赠剑的情形简单说了一遍，说到最后自己已是泪光盈盈啊。今天皇上赐给我这柄宝剑，正是要我建功立业，圣上以国事待我，我既以国事报之，魏东亭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报答此知遇之恩。大家伙这正激动不已呢，谁知道史龙彪在一旁不凉不热的撂了这么一句，哎，一将功成万骨枯哦，看来你们求功名的人心里想的究竟和百姓不一样哦。大家伙一听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都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魏东亭不由心中一动。史龙彪和史建梅这一次到京城来，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，虽然说那天在西河院见着史建梅，建梅对他说是为了找他来的，魏东亭当然不相信。他知道史龙彪和史建梅到京城来绝不是只找自己这么简单的，肯定还有什么别的，但是史龙彪不说，史建梅也不说，他又不好意思直截了当的问，此刻他倒觉得是个试探史龙彪的极好机会，所以就笑着说，史老伯，你看我像是见利忘义的人吗？贤侄，你千万别多心呐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说满洲人入关，老百姓的日子一点也不见好，你这里讲大丈夫遭际不凡，可是京西人事上你去过没有啊？那头上插着草标卖儿育女的那可多了去了，真真可叹哦。魏东亭点了点头， 老伯说的确实是实情，但是您想过没有，是谁使他们背井离乡流落到这步田地的呢？您想啊，皇上今年还不足15岁啊。史龙彪没有出声，魏东亭心知这话已经点到了他的穴位上，接着又说，老伯，从顺治4年圈地到康熙这几年又圈又换，天下苍生冻死的饿死的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呐。老伯您不说我也知道，去年我随皇上去木兰围猎，一路上收了几十具饿殍尸体呀，皇上难过的掉眼泪，让人埋葬了他们，说这都是朕施政所致啊。我们还遇见了一对妇女，那孩子才7-8岁的样子，饿得脸色铁青，头上插着草标，见我们走近还以为我们是买主呢，又惊又怕，浑身颤抖着，一头扑到他爹怀里，嘶哑着嗓子一边哭一边抓着他的爹说，爹爹呀，你不心疼我了，你别卖我，别卖我呀，我会织草席，我会烧饭，我还会要饭，当童养媳都行，你就是别卖我。皇上当即拿出了20两银子赏给他们，连看都不敢看他们呢，这能说皇上不爱民吗？这能说皇上心地不仁慈吗？听到这儿，史龙彪也不禁动容，他迟疑了一下又问，那一边下诏禁止圈地换地，一边朝臣又在大圈大换，这算个什么意思啊？对，是这样的，老伯，这就是今天夜里皇上召见我的原因呐。皇上说归说，可是臣子呢仍然照老样子做，那天下哪能太平啊？魏东亭此时此刻已经瞧准了史龙彪是外刚内柔的秉性，一点也不客气的痛下针砭，老伯，咱们远的不说，就说您老人家吧，纵横江湖几十年，号称铁罗汉，可以说在武林当中，在江湖上，您是顶尖的好汉了。恕小侄冒犯，像您这样的好汉，就是浑身是铁，能打多少钉呢？像您这样的好汉，您一个人又能救得了多少人呢？好家伙，这句话那算说得很重了。众人正担心史龙彪受不了呢，魏东亭却又提高了嗓门，老伯，这可不是杀几个贪官的事儿，也不是复辟明朝的事儿。现在皇上决意更新政治，复苏民生，可是内有权臣，外有藩镇竭力阻挠，皇位都坐不稳，连性命都不保障啊。说到这儿，魏东亭忽然向史龙彪一一拜倒，老伯，既以小侄如今的处境看，要是您是我的话，您当如何处置呢？是帮助皇上，还是帮助鳌拜、吴三桂，或者是别的什么人？魏东亭说的这个别的什么人是有用意的，在场的其他人不太明白，但是史龙彪心里清楚。其实啊，魏东亭心里早有觉察，他总觉得史龙彪和剑梅这次到北京来有点什么事儿，但是他们俩不说，他也不好明问，只是猜测，所以他才说了一个或者是别的什么人。史龙彪闻听此言是又愧又窘，急忙双手搀起魏东亭说，贤侄，你不必说了，我总算明白了。哎呀，我是白活了50年呐，并不明事理呀。哎，实不相瞒，我与剑梅此次进京找你，原是为做一番反清复明的大业的。如今人事俱非， 建梅在鳌拜府中做了丫头，与我也常常见面，只是……明珠忽然失口叫道：“哦，我明白了，石老伯，您原来是为南明永历进京来的。”这时候，魏东亭把手放在嘴唇上，嘘，小点声。史龙彪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嗨，没什么可隐瞒的，明珠说的不假，你也不必掩饰。说难听点儿，我们就算他的一个坐探吧。可是今天夜里听了你的一番话，我才明白，那永历也好，崇祯也好，比起康熙爷来，那简直连条蚯蚓也不如啊。”魏东亭摆了摆手说：“老伯，行了，咱们不说这些了。老伯应风盖世，如果遇到明主，那一生的事业还长着呢。”说到这儿，魏东亭扫视了众人一眼，放低了声音：“哎，我说诸位，你们可愿意跟着我魏东亭求取功名吗？”穆子胥笑着说：“哎呦，这说的什么话呀，我们到京城来为的就是投奔大哥的，有什么不肯的呢？”“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皇上命我选一些少年有为之士，半驾习武，以备非常之变。今日在座的诸位，若肯同心办好这个差事，那还怕将来没有立功名的机会吗？”穆子胥他们仨人听了，顿时是大喜过望啊。“哎呀，放心吧，大哥，你说到哪儿，哎，我们干到哪儿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我们跟着大哥干就是了。”史东彪也来了精神了：“好，贤侄啊，只要你们不嫌我老的话啊，我那别的我干不了，但是这身功夫恐怕也能为皇上出一把子力呢。”明珠一看众人一个个摩拳擦掌，都来了精神了，他在旁边不高兴了，泄气的说：“哎呀，感情你们都有好差事了，你瞧我手无缚鸡之力，我只是一个柔弱书生，那我能干点什么呢？”魏东亭拍拍他的肩头笑着说：“嗨，表兄，说起来你的差事啊比我们的都好。从今往后，你的差事啊就是陪着皇上在武先生跟前读书，你是文的，我是武的。”明珠一听喜形于色呀：“哎呀，真的，哎，表弟，我真有这么好的差事吗？”“你放心，表弟，将来如果我有这个有出头之日吧，总忘不了兄弟提携之情啊。”他们这边高兴了，又有一个人不高兴了。谁呀？月鹏店老板何贵柱垂头丧气地说：“瞧，你们都有好差事了，只可惜我算没辙喽。你瞧，有个月鹏店吧，还被人给砸了，我又不会武功，是又没有功名，你说我像个家尾巴狗似的，我还有什么出头之日呢？”魏东亭一笑说：“嚯，何老板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，孔夫子也做过丧家之犬呐。哎，你呀也有活干。我跟你说，这么着，我来出银子，你呢与石老伯在西便门外重新开张做生意，你看怎么样？”一听说重新开张做生意，何贵柱来了精神了：“好，真的，魏爷，您出钱，那不知那选在什么地方啊？”“白云观。”一听说白云观三个字，史龙彪泄气了：“哎呀，我说贤侄啊，你要说在别的地方开店吧，那还不错，可是你选个白云观这么个地方，那 那儿荒凉的很呐、啊，叫李自成都烧成一片白地了，在那儿开店，除了庙会，那还能有什么生意啊？石老伯，你别着急，咱们开这个店呢，只做大生意，小生意呢，就是顺便的事儿，有了咱们就做，没有了咱们还有别的事儿，这生意呢，只是当个幌子就成了。这么一番铺排，众人个个眉开眼笑。何贵柱说：“哎呦，魏爷，那你这么一说，那柱子高兴坏了，柱子也有事儿干了。”哎呀，只可惜这岳鹏店啊，让他们给砸了，不然的话，我那店后院还埋着20几坛好酒呢。要不然咱们挖出来，今晚上来个一醉方休，那该有多好啊！话音没落，魏东亭笑了，哈哈哈，何老板，别着急，别气馁，怎么着？你以为只有你的后院有好酒？告诉你吧，嘿，我这后院啊，还埋着20坛子好酒呢。说着话，老门子已经被大家吵醒了，进来伺候。魏东亭就吩咐他：“老爹，你带老四他们几个去后院，把那老酒啊挖出几坛子来，东西屋各2坛。今儿个我要和兄弟们来个一醉方休。”就这样，魏东亭和大家伙是边喝边聊，谈得十分畅快，一直到东方发白才各自散去。咱们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再说说那个黑大个刘金彪。他被犟驴子挖出来一只眼睛，疼得他是鬼哭狼嚎啊，被人架回了班布尔善府上。这时候啊，班布尔善刚刚送走了太壁图，一见刘金彪血淋淋的回来了，倒把他吓了一跳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几个亲兵七嘴八舌的把刚才碰见巡抚衙门的事儿如此这般讲了一遍。班布尔善听了心里犯了嘀咕了，心说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真是碰见了巡抚衙门的人？不对呀，巡抚衙门正是我近日极力拉拢接纳的呀，他们怎么会如此不给面子呢？他心里生气，想埋怨刘金彪，但是一看他那一副惨相，又不好说什么了，便索性送了个顺水人情。行了行了，今儿夜里这事儿也难怪你们，金彪受了伤，先到后头养着，等找着那小子，我给你们出气。几个人答应着，架着刘金彪到后边去了。这一夜，班布尔善失眠了，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，就是睡不着。平时最宠爱的四姨太在耳边劝他：“哎呀，老爷，熬中堂的事儿，你操那么多心干嘛呀？值吗？”因为班布尔善心里正烦着呢，没好气的说：“行了行了，妇道人家这种事儿少问。”说着话，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